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一直到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我要请你们留心看一件事，就是耶和华爱属他的百姓。我们先看第十章的第十二节，以色列，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这里有五个动词，这五个动词放在一起，正中央的就是爱。上帝向他的百姓要什么呢？要敬畏，要遵行，要爱他，要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我刚信主的时候不大喜欢听这种经文，我们读书已经很辛苦了，从小到大就是不停的有人要求我要求我要求我，信了主以后又多了66卷整本的经文，又来要求我。当上帝这么说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表达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楚，我们这一生都会活得很孤单，很贫乏。第十五节，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这是第十章提到耶和华爱他的百姓。他怎么爱呢？拣选。拣选根据什么呢？根据爱。我再讲一次，他怎么爱呢？拣选。他拣选根据什么呢？爱。你觉得我讲话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圣经是这么讲的。我换一个比方，在座如果你结婚了，弟兄，你为什么要娶她呢？因为什么？爱。然后你跟他结了婚以后，回想当初怎么会发生这件事呢？因为什么？爱。弟兄姐妹，这个理由不够吗？其实最奇妙的，神跟人，人跟人能够建立一个这个地上没有的关系，原来是爱，是一种拣选。我以前对拣选啊是在这里，现在我知道什么叫拣选。拣选就是不凭着自己看到的。我还记得啊，我们今年结婚，跟孝琪今年第34年之前啊，我们每一年结婚纪念日啊都会送花，现在不送了，因为老了，不是老了，结婚久了。我还记得我有好几年我都会送一张卡片，那张卡片啊，你如果不懂圣经你会生气，但是如果你懂圣经，你会觉得还蛮好的。但 我的卡片都会写同样一句话，这是圣经的经文啊。世上胜过你的女子甚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其实圣经的表达是很精准的，爱让两个原本不知道怎么可能在一起的人在一起，在一起之后让这两方不再看他配不配我，我配不配他。结婚越久越发现自己不配他，就会回想当初是怎么回事。只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就像上帝拣选了他的百姓以色列，上帝说万民都是属他的，很诚实的讲，你的另外一半不管多优秀多貌美多出众，一定有比他出众的吧，一定有比他貌美的吧，一定有比他更好的。你说我运气不好没碰上，我告诉你，你运气很好，因为你真碰上那样的人，大概人家就把你扫地出门了。原来爱是这个意思，它慢慢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凭借太多就能够进入丰盛的关系。十七节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至有能力至可畏。可是十八节他却顾念那一些既不大又没有能力又不可畏貌不出众一无所有的。圣经说这是上帝的爱。第十八节他特别举孤儿寡妇寄居的来表达上帝的爱是不根据我们原来自以为有什么条件。我问你们啊，我们爱另外一个人是因为他的条件够，这个爱比较可靠，还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条件，然后你愿意爱他，哪一个比较可靠？想一想，哪一个比较可靠？你结婚时间越长，你会觉得可靠的都什么？不再可靠。你就要问，那怎么办？可是刚好这是让你的爱起初的爱能够得到滋润更新的时候。上帝说他是这样爱，你不觉得这个爱在这个地上很少吗？这个世界上会有豪宅，有没有听过豪宅都是什么人住？就是要买得起的人。多年以前啊，我认识一个做室内装修的，他常常在，是一个年轻人，他很努力，也很用心，所以慢慢博得美名，所以就有客户帮他介绍客户。有一次有客户介绍他去装修一户房子，在地堡，听过吗？啊，听过啊。那一个人家请他装修的房子是160平，然后他就帮他设计， 然后帮他估一个预算，那个房主说你尽量照你发挥把我这个房子啊装得像个样子，钱你不要太考虑。他在这个之前他没有装修过这么大这么贵的房子，所以他就卯足了劲啊，把他之前没有用过的最好的，他想象里面最好的，他在业界听说最好的，通通给他什么放进去。放进去以后他那个装修一估，他一看，糟糕，很多钱。你知道很多钱啊，他就会害怕这个房主会不会觉得太贵了，所以他就开始删啊，删删删，他说不能再删了。然后我记得啊，这是靠记忆力，他说最后总算拿出去差不多接近1000万装潢。他就战战兢兢，不知道这个房主会不会接受。房主一看，看他的设计他觉得很好，一看他的预算就皱眉头。他就想糟糕，他担心的事情总算发生了。他就鼓起勇气说，你觉得有什么不好吗？他说什么都好，只是你看不起我。我这种房子装1000万，我在隔壁的邻居我根本开不了口啊。拿回去，他说我给你一个简单的预算，我的音响要500啊，音响要500万，剩下你自己去想。大开眼界啊，弟兄姐妹，为什么要住豪宅？你有钱吗？可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件事，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上帝应该不只住豪宅吧？可是他的家里装什么人？孤儿寡妇寄居的。这是我们思想爱、活出爱、传递爱的根基，是你知道有一位这样的上帝是这样子爱属他的人。他举一个例子是非常恰当的，叫寄居的。各位知道台湾有很多寄居的，对不对？最明显的就是外配外劳。如果你亲身有过经历，过去台湾外配10年都拿不到身份证，你觉得台湾友善吗？台湾有很多后来得到政府表扬的一些宣教士，不管是基督教的或者是天主教的，他们最后能够拿到一个荣誉市民几年？细咋当啊？你觉得我们看得起寄居的吗？你看得起吗？弟兄姐妹，就很多人说我们不公平，这里面不是公平的问题，是没有什么，没有爱。你就是把他当什么外人，40年还是外人。这块土地有人情味，前提是自己人，知道吗？我们爱自己人。也许我说的稍微夸张一点，我认识一位宣教士，他是天主教的神父，前几年已经离开世界了。他是加拿大人，魁北克长大，母语是法语，后来到 UCLA 念到他的博士，英文， 后来读完了书就来到台湾服事。这位神父我认识他，也亲身跟他交谈过。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已经年近80，他在考虑要在哪里退休。弟兄姐妹，他在台湾37年，他没有台湾的护照。我说你在考虑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最重要的是会不会影响我继续在台湾服事的机会。弟兄姐妹，你说这是公平法治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这块土地上真的没有上帝的爱那么多临到我们，对不对？我很佩服他，我说那你这37年都在做什么？他说我们有4-5个当时40年前前后来到台湾的神父，他们都是耶稣会的。他说我们几个来到台湾，我们都有同样一个志向，做同一件事情。他说因为我的母语是法语，另外3位有葡萄牙，有德语，有西班牙语。他说我们一个人就负责编一本词典，我负责中法跟法中双语词典。各位你要知道，他开始的时间很早，那个时候是没有电脑的。他说每一个字都要去打，打了以后什么贴的错了再什么改，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我说那现在怎么样？他说快出版了。你觉得他比较热爱中文还是你？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在这块土地上没有长久的日子。我们不要去问别的事情，我们回到圣经最简单的事情上，不是因为什么法治、民主、自由，什么政党，什么，我觉得啊，那都没有抓到最核心。最核心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上帝的爱，因为有了这样的爱，你就会发现爱跟你原来的身份、能力、大小、职务、所得没有关系。你越是能力高，越是有财富，其实你越可以向上帝在至高之处来到这个最卑微的人旁边。这是上帝的爱。19节，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 strangers。 各位知道美国新任的总统他做了很好几件有趣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希望把没有美国合法身份的人把他请出美国。你知道对这件事情最反对的是谁？不是基督教，美国的基督教南方教会是大力支持的，是天主教。我不是要跟你讲天主教好啊，我是要跟你讲圣经其实是在说什么。反对你可以反对，可是弟兄姐妹，这里讲到一件事情，爱让我们可以跨越一些我们原来跨越不过去的这些门槛。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被神爱过的、做过奴仆的、寄居的百姓，他反过来他就可以什么，就可以爱那些现在正在寄居、正在做奴仆的。谢谢主。难道这件事情不能够得到我们真正的赞赏吗？第二十一节，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不是？这样的神，这样的爱，引导我们，改变我们，成为有这样爱的人。你不觉得这是我们一生最满足的事情吗？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前面讲到爱是要有根基的，这个根基就是神怎么样爱人。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讲到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神怎么样做了一些我们刻骨铭心的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重建一个有爱在其中、有爱充满的记忆。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你的记忆啊，你的记忆里面有多少是被爱充满的？我认识很多主内的，他们的记忆里面很多是被愁苦、是被伤痛充满的。圣经在这里讲，上帝告诉他们，你们这一生，当时候的以色列民，你们在埃及还没有出埃及之前，神迹奇事。第二个部分，你们出埃及过红海，后面有追兵，前面有大海，你们怎么走过来的？第三，你们在旷野，上帝四十年没有少吃、少穿、少喝，上帝没有让他们的衣服穿破，没有让他们的鞋子穿坏。上帝在旷野的路上，当有人质疑上帝的带领，有人质疑上帝这件事情根本是有问题的，上帝怎么样帮助他们、保护他们走过这个困难？弟兄姐妹，这都是经验。我们的爱不只需要有根基，根基是要想通它，第二个是要有亲身的经历。这一群准备进迦南的以色列民，他们亲眼看见，第七节，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我是一个小人物，但是我身上有很多耶和华做的大事。什么叫大事？他为我做的，不是因为我值得他这样做，他就是因为爱我这样做了，让这样的记忆充满在我的生命里面。各位不要小看记忆啊，你记忆里面是苦，你的生命就苦；你的记忆是甜，你就可以转苦为甜。每一个人尝过上帝的爱，你都需要或者都或多或少在这种经历里面走过一段路。如果你回到圣经，圣经说我们所有的日子都在上帝的爱中步步引导过来，真的是这样。 你不需要有太多复杂的解释。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上帝的爱，我今天可以用圣经的话服侍你们，上帝的爱。各位，很多人不认得我，没关系，我告诉你，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面对弟兄姐妹讲道，我只有21岁，40年前。为什么？我行啊，去你的。你的脑子烧坏了才会这么想。在许多的事上，上帝步步带领。我的师长，我的父母都希望我走两条路，第一条路求学出国深造，第二条路担任政府的工作，他们都看好我，结果上帝没有看好我。我在很多年前我就知道上帝不要我走这两条路。弟兄姐妹，我一点都不吃亏，我觉得上帝选的每一条路都是他的爱。最近啊，前不久我有机会去看我的老师，他是我的恩师啊。我的老师现在在政府担任很大的官啊，我们有25年没见面，我特别去看他，我没有别的目的啊，我说我特别来看你啊，我说就陪你讲讲话，我说我想你一定有很多想讲的话，但是不能跟别人讲，我说呢你就尽情的讲，讲完我就回去了。后来他就讲啊，你不要问我讲什么啊，就我们一起吃便当，他讲了2个小时，他要开会，我也要上班了。我就说哎呀不好意思，下次再说。他说对对对，今天啊意犹未尽，原来在政府啊工作有这么多的话要讲。弟兄姐妹，我们两个，他是我的老师，当初啊我的论文是他审的，如果没有他是过不去的。他说他教过很多很多的学生，哎，他就是记得我。我再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写论文啊，我就写嘛啊，写完了就给他改，我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改。那个时候我们写论文是用稿纸，各位你知道绿色的，要爬格子啊，不管数字还是文字，通通表啊，通通要弄在那个上面。后来我就给他看。他3天以后还给我，他改了3个标点符号。我想他的印象当然会深刻，因为审视嘛。他说我现在学生啊，不管博士还是硕士，光看论文就去了他半条命。他说等于重新帮他写。我说是中文不好还是脑子不好？他说都不好。爱是有血有肉的，但是我们的爱需要存在一个上帝爱我们的记忆里面。第二个部分，从第8节到17节，爱是要有盼望有意向的。上帝爱他的百姓，告诉他们过去这些事是我做的，但是你们还有很多事在往前面走，我要做的。爱不可能活在没有盼望的日子，可是盼望什么会成真呢？盼望什么是值得我们全力以身相许的呢？ 上帝的应许。我自己总是跟我自己，很年轻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早生我70年，我一定会去参加辛亥革命。我是讲真的，这句话我今天还是对他负责的，因为我觉得活就要活的一个自己觉得有价值，但是上帝的时间并没有把我放在那里，不是我了不起，是要告诉你，我们活是要有意向的。这个意向对不对是一件事情，真正的爱不可能没有盼望。我认识一个在过去在中国大陆常年受苦的一个老弟兄，有一次我在国外碰到他，他后来移民到了国外。我说你之前吃了不少苦吧，他说那不是不少的苦，那是令人痛彻心扉的苦。我说那你现在呢？信主了。他说就过去了。我说你吃的苦可不可以说一点点让我们这些人听听看。他说我在西北，他说那一年呢，天旱，没有东西吃，树皮草全部吃光，他说还是没有东西吃。他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是没有办法忘怀。他说你很难想象，我吃了一年的沙子，你不要听错，我的中文很准。我说那怎么弄啊？他吃了就拉，拉了再吃，吃了再拉，拉了再吃，大家都吃这个。哇，我说那你还能活到现在，不错哎。他说岂止是不错，这是上帝的恩典。我说那你是靠什么活过来的？盼望。我说什么盼望？他说不知道什么盼望，但是他就知道远处有一点点亮，在那个漆黑的晚上就往那个方向去摸。他说后来我知道了，这是上帝的引导。所以他到了国外西方文明世界，他说我现在不看电视了，他说我看到西方的电视就生气。为什么呢？他说他们老是说他们苦啊，他们痛苦啊，受不了，日子难过。他说我给他们吃3个月沙子，他们就知道什么回事了。盼望。上帝给以色列民什么盼望？他说如果你遵行我的话，你在那个应许之地你就能进去，你就在那过日子，过长治久安的日子。谢谢主啊，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盼望。这个长治久安跟埃及的长治久安不一样，埃及的长治久安是你做奴仆被辖制，你要去服侍他们的人，用你的劳力赚取你的生活。可是应许之地有山有谷，雨水滋润，按着季节，上帝让雨水降在地上，让牲畜，让人吃得饱足。弟兄姐妹，我慢慢懂得这是怎么回事的。我们都愿意努力，可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回想一下你的过去，你每一次的努力都有结果吗？都有你想的结果吗？努力就会有结果吗？未必。那不努力呢？就不要想了。弟兄姐妹，其实努力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充分必要条件在哪里？在上帝爱你，上帝恩待你，预备了一个他应许你的将来，往那里走。 哪怕那个将来是弹丸之地，是20坪的房子，你比不上那个160坪的房子，但是在那里有山有谷，雨水滋润，按时降秋雨春雨，收藏五谷新酒和油。这样明白了吗？你知道上帝的爱是一个叫人得益处，而且是在他面前得以自由的。谢谢主，我们对将来把自己交在他那里。18节到25节，这里讲到另外一个爱，最后需要传承。我们讲到根据，讲到记忆，讲到盼望意向，最后18节到25节讲到真正爱要传承。弟兄姐妹，爱怎么传承？你的经历不可能给你的孩子，因为他不可能完完全全经历你曾经经历过的事。爱的传承，18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戴在额上。19节，要教训你们的儿女，要谈论，要写在门框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得以增多。用现在的通俗话叫教育，但是用信仰的话来讲，叫做以身作则的教导。你过了红海，你的孩子未必会过红海。你这一生有很多稀奇的经历，我们的下一代未必有机会。那他们看什么呢？他们听什么呢？圣经说，他们听你当初从你的神听来的话，他们看你怎么样爱你的那一个神。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面对神和他的话语？下一代会不会看？该不该给他们看？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世代信仰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因为对我们个人来讲，上帝的话不在心内，不在意中，不在手上，不在口中，也不在你的 iBook 里面。听起来简单，可是爱这个最宝贵上帝留给我们的产业，就是这样淬炼蒸馏出来，去腐存精。我在想，如果别人看到我看不出我对上帝的爱，我讲什么都没有用了。请哪一位名师来讲道也没有用。我有机会到不同的教会去服侍，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找我，他说我们有一个聚会，很希望你来帮助我们。哦，我说什么样的聚会？他说了一下，这个聚会他说是很重要的，3年一次。我一听，哦，谢谢。我对3年一次我没有兴趣，我对5年一次更没有兴趣，我对10年，你不要来找我。各位，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孩子怎么样看见你爱你的上帝？3年一次，5年一次，10年一次，是这样吗？他每天在看，因为他看了才能够想上帝的话为什么是这样写，不是那样写。 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你。所以第十八节，上帝说要把他的话，因为做过的那些事未必会再来一次，但是做过那些事的那一位上帝可以把他的话放在我们里面。当这个话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成为传递神爱，借着他话语传递神爱的器皿。最后的结果，第二十五节，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现在动不动啊就讲竞争力，有没有？就讲谁比较强，这个世界很喜欢用这个字。但是你告诉我，最强的是什么样子的人？第二十五节他说，当你们这样看重我的话，这样领受我的爱，二十五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身上会有一种令人惧怕的力量，从我们这一群依靠上帝慈爱的人当中流露出来。这个惧怕不是暴力，这个惧怕不是压制，这个惧怕不是投票，这个惧怕是什么？是遵行敬畏上帝话语流露出来。感谢主啊，我不知道你有多么喜欢上帝的话。我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去印度参加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是印度有一个差会，这个差会他们有差派很多印度的宣教士到海外。那是一个很多宣教士回到印度国内述职的一个退休会。我是那个退休会里面唯一的讲员，他全程都是要用英文。我的主题是这些宣教士回来了，我说我的主题是你们爱上帝的话吗？我一共讲五堂，第一堂开始爱爱爱，不爱怎么可能爱主，爱到一个什么都不要跑到国外去。印度的宣教士有一个极大的能耐，他们去的都是全世界生活条件最不容易的地方。结果到了第五节，到了第五堂要结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开始发现他们没有这么爱。我想这是一个恩典，原来我们不如我们自己想的那样。所以有一个宣教师会后来找我，他说你明年可不可以再来？我说印度来一趟很不容易耶，我说我光预防针我就打了好几针了。其实我知道他们很想把上帝的爱借着他的话传到更多的地方。求主恩待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我们的爱因着你的爱又更有基，我们的爱因着你过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就亲眼看见，亲身经历我们的爱因着你将来要应许带领我们走你的路，我们就壮胆，我们就欢喜。上帝，我们的爱最后怎么样留给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好叫我们站立在世人面前，没有惧怕，没有惊慌。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